如此三业这个如此三业是什么呢？如此就是以上呢三种的意业，就是以一理、以体、以底、以达来解释这个妙体成为一个妙体。迷之，我们如果迷惑这个妙体的话呢，那么就历劫长轮，经历很长远的这个劫数，永远沉沦在生死三界的生死六道的苦海当中不能处理，悟出的当下去处。假如我们能够悟到这个妙题那么它是属于清净本来我们的当下就能够圆满去处一切诸法这个当下就去处。经云大众心地性如是当成佛，我是已成佛。所以在我们藏往经当中说这个大众心地性如是当成佛，我是已成佛。前面还有这个大众心地性大众心要好地识的信仰升起地识的信仰。如是当成佛，你要是当来绝对能够成佛的。我是已成佛，我呢是已经成了佛的。常作如是信，这篇语句后边还有这个文字。常作如是信，这篇语句说，叫做常常做这样子的这个省性的话、地性的话啦，这个这篇语就已经去除了。那么这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同我们一般凡夫讲的，说的这个你将来一天能够成佛，我本师释迦牟尼佛呢已经成了佛的，所以呢比记丈夫我一耳佛他已经成了佛，我们还是凡夫，我们所欠缺的就是修正而已还没有修，还没有正，那么将来我们也能够正。而必得要好好的依照三趣境界去修持才能够证达。所以我们都常常做这种的地性无疑那么受持我们的菩萨戒品，那么就能够已经清净具足了由这个三趣境界我们的戒体就能够得到清净，由戒体升起戒恨，戒恨无亏这个戒体清净定会法身自然也就可以升起，那么就能了生死断烦恼那么佛讲心地品的意义啦，也就在于此接着我们再看。又如是罗佛先现虚空光体性本源成佛常住法身三昧四处大众破开心地法门品已在于此这个地方。又者如是罗佛当事先来事先出虚空光体性本源成佛常住法身三昧这个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虚空光先解释虚空光先解释这个光字。这个光呢就是本体的自光。本体的自光来讲的。而这个智慧的这个体是什么呢？智慧的本体是什么呢？是属于法身。属于法身。而法身它本来是无形无相，本来是无来无往，本来是无清改的，所以就比喻做虚空这个叫做虚空光那么这个它是无动无摇，可是万象生罗都在这个里头显现因为这个智性也就属于色所以能够显现一切的这个色法来然而这个发光它是任愿或者隐藏或者显现出来，总不离开这个法身，所以叫做虚空光体性。虚空光体性底下本源成佛常住法身三昧怎么说呢？这个就是如同木呢有根本，树木有根本，水呢有源头， 一切的诸佛一切的菩萨他修因正法，你有可依靠这个本源的制定作为因地心来这个成佛成佛这种常设法身的道果所谓啦，这个就是所以本源成佛常设法身三面，三面呢它是属于一种正定一种正定，四处大众以这个本来的定光来是只是一切的众生使他们能够悟入这个四处大众，后开心地法品，后来就开了这个心地法品，它的用意呢也就在于一此，有在于一此就能够这个认识这个妙体来认识妙体。丙二正出体就是属于第二重的玄义玄体里头的，分成三小科，丙一就是虚玄体，丙二正出体，丙三会义名。我们丙一虚玄体已经讲过了，接着我们讲到丙二正出体正出体。好，我们将这段文念一下。此经以诸佛本源心地为体，言心地则当体即是，更无他求。言本源则反而信得，非观修正。言诸佛则出藏圆明，非同在场，以如是罗佛及一切诸佛所作，最其清净常作法身，全是众生心性之理，更无少许别法可得。此理即名为体，亦为一切教体，亦为一切形体，此印真正，魔外手不能坏，拳小手不能烂也。正出体就正式显示出这个本体来，此经就是我们这一部梵网经，它是以诸佛本源心地作为本体。那么这个名称诸佛本源心地呢，我们呢稍微加以解释，在解释诸佛本源心地，我们从下篇开始解释起，先解释他求。所谓的讲到心地，这个心指的就是生活平等，众生跟诸佛都是平等，平等就是生活平等不二之心性。这个心性在诸佛来讲他也没有增加一点点，在众生来说也没有减少一些。那么诸佛虽然是彻悟了，可是并也不是清净，众生虽然是迷在迷，可是这个心性也并不染污。那么这个正是指的我们众生跟诸佛平等不二的心性来讲的这个就是心。这个地，地就是比喻，地能够出生一切的万物，生成种种的果实，也就是比喻我们淬炼心性，以这个心性为因，就能升起诸菩萨恨，而证得诸菩萨的位置。所以说也是由这个心能生出菩萨的作妙果实来，换句话说也就是三贤十地等觉妙觉的这个果位都是由这个心性而成的。因为菩萨恨他每一恨每一恨自然华尔都具足这个心性， 那么每一位每一位的当体也就是这个心性，所以啊，这个当体即是更无他求，所以呢只要能够当下承担啊，正当他的心性的自体就是，更不必他求了，因为心外无法，只要能够了达自心，那么就法法具足。所以这里所谓的心地，心就是指这个啊执法啊，那么啊地呢就是比喻啊，心就是我们的心性啊，那么啊地就是一种比喻。以上是解释心地两个字，接着、啊、我们再解释本源。言本源则法尔性德，非观修正。讲到本源就是根本来源，也就是指我们心性的天然妙德。那么天然妙德也就是指性德来讲的，因为一切的众生人人都具有这个天然的性德，这天然的性德它不属于因也不属于果，它不关乎修也不关乎正啊。那么这个体正是指的啊这个不变之体来讲的，所以叫做本源啊，叫做本源，也就是一切诸法生起根本的来源。那么假如没有这个心性，一切诸法从何而有呢？因此说明啊，这个心性是一切法生起的根本来源，这个解释啊，这本源两个字。言诸佛则出赞原名，非同在禅。讲到诸佛两个字，诸表示不是一尊佛、两尊佛、三世五佛，乃是指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来讲的。佛呢，他是修德已满啊，那么信德也完全显现出来，这个是指极果的佛位来讲。因为极果的佛位它是初证圆明，什么叫做初证圆明呢？就已经断除了惑业苦三障。那么惑就是迷惑，好像我们一切众生都是由见识惑、无明惑，由这个惑因此而造业，有业才感受三界受这种苦果。那么佛已经断除这个惑业苦三障，而且毕竟证得本觉离体的法身的般若的解脱的这个三德秘忏，那么也就是因缘果满，也就是因为已经圆满了啊，果善已经啊，果位已经彻底证到了，彻底成就了。那么这个是指极果的佛来讲，而不同于众生在禅的术法身。什么术呢？就是平术的术，术法身就是还没有庄严的法身。我们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可是这个本来佛的情形呢，它是术法身的情形，因为还没有出禅，还没有离开烦恼，还没有解脱生死，仍然被烦恼缠缚，被生死所拘束，所以这是属于在禅的术法身啊，朴素的术哈，术士的术。那么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已经断除了烦恼，了脱了生死，成就菩提，证得涅槃，所以它是属于庄严的法身啊，是属于初禅的法身，所以它就不同于在禅的众生在禅的术法身。所以合起来本经就是以诸佛本源心地为题。好，接着以卢舍罗佛及一切世尊所证最极清净常住法身，全是众生心性之理，更无少许别法可得，此理即名为体，亦为一切教体，亦为一切显体， 此运真正，魔爱所不能坏，权小所不能滥也。一卢舍那佛，以就是因为卢舍那佛以及一切世尊，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所证得最极为清净常住的这个法身之体啊，哎，这个全是众生心性之理，那么它完全，也就是属于啊，完全也就是属于众生心性的离体，更无少许别法可得啊，此理即名为体，更没有啊另外少许其他的法可以得到，他所证得的也完全是众生所本具的这个体啊。那么所证的这个离体，此离即名为体，这个离所证得之离就称作体啊，就称作体。那么完全是众生本具之离体，更没有他体可得啊。众生这一念的心性，也就是我们这一部经的体，更没有其他体。三世诸佛出产的法身，众生在产的法身，也都是这个指这个离体来讲的啊，这个离体来讲的。接着，意为一切教体，意为一切形体，那么也是属于一切行教的这个本体，也是属于一切行门之本体。为什么呢？因为诸佛由此体而说教，诸菩萨由此体而行菩萨道，所以它也是属于教体，也是属于行体。那么换句话说，教行理三经都是以这个本体作为主要的中心点啊。此运真正，魔外所不能坏，权小所不能滥也。此运真正，这个运啊，这个运指的是什么？这个实相运啊，这个实相运，这部经真正的一实相运，它是真正的啊，那么是真实，是正确。这个印就好比了，我们世间人公文有这个印性，光佛的印性，那么这个公文才不是虚假的啊。那么假如没有印性，人家就不相信了。大乘经以什么为印呢？为印性呢？以一实相为印。那么小乘呢？它以三法印啊为印。此印真正，这个印就是此一实相印啊。实相的正印是怎么样呢？魔外所不能坏，魔王外道他所不能够破坏。那么还有什么呢？权小所不能滥，就是权教的菩萨啊，以及小乘之人他的手不能够混乱的，所以他就叫做诸法的实相。接着我们再解释第三颗丙三会通一名，会一名就是会通一名，就是我们将不同的名称来会通一下，需要加以了解，不然这部经讲这个名称，那部经讲那个名称，我们呢就被他搞糊涂了，到底是不是一样呢？啊，那么现在还会通一名，在这一科里头又分成两小科，第一小科就是丁一会出经，会通出部经；丁二会一书，第二小科来会通一书。一书指的就是智者大师解释菩萨戒的这个一书。好，接着我们就说明第一科啊，会出经，丁一会出经，我们再念一下。此经与华严同也部位，当以 一生法界为体，一生法界与诸佛本源心地同体一名，更无别体。六诸大乘经皆以实相为应，为经正体，实相一体，诸佛本源心地一名，以其离一切相及一切法，超出细论，不可破坏，无相不相，故名实相。以其万法之所从出，万法之所归去，故名一真法界。以其再凡不浅，再圣不增，迷悟宛然，体性常作，故名诸佛本源心地，乃至或名法住，或名法位，或名一切种子，或名一时境界，或名中道第一地等，无量亿名，无量亿义，究竟从无别体也。此经指的就是《梵网经》，跟《华严经》是同一部位，《梵经》是同一个部位。怎么说呢？因为华严经它是顿为菩萨而说，这部梵网经也是顿为菩萨而制的戒法，就是为妙海王子而顿制的戒法。所以华严经它是属于顿教的大法，因此呢，那个梵网经跟它同一部位，当然也是属于顿教部啦。那么华严经是属于儒位，所以梵网经也是属于儒位，所以是同一部位。而华严经它所说的这个主体的名称是什么呢？它是一真法界。因此我们这部经既然是跟华严经同一部位，因此也应当用一真法界作为本体，这个叫做当以一真法界为体。那么一真法界与诸佛本源心地同体异名，更无别体。一真法界跟诸佛的本源心地它是同一个本体，有不同的名称更无别体，更没有其他的这个体可得。那么它的中心点的意义都是一样的。所谓的一真法界，一真就是我们心性之体就是一真。法界指的就是十法界，因为十法界是由这个心性之体而升起染净功能的作用。九法界可以说属于染，它是属于染的因果，而佛法界它是属于净的因果。那么这个十法界染净的因果都是由我们心性所升起染净不同功能的作用。所以一真法界就是我们这一念的心性，那么十法界也都是唯心所成。这个就是说明我们的心体，我们心的作用那么不是不二的情形。那么就以此不二之体来说明为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那么这个不二之体也就是属于本源，诸佛本源的心地。好，接着又诸大乘经皆以实相为应，为经正体。又者，一切的诸大乘的经典都是以实相为应以实相作为这个印性。那么这个什么叫做以实相呢？所谓的真实之理，它是无二无别，离开一切虚妄之相，离开一切虚妄之相。那么这个印就是印性刚才我们也讲过了，一切大乘经典都是以实相之理来印定他的说法，这个外道不能够掺杂， 天魔呢也不能够破坏。假如有这个衣食相应，这个表示就是佛收的。假如没有食相应，就是魔收的。啊，那个这个就是以食相为应为经正式的本体。实相一起出合本源心地一名啊，那么实相也就是出合本源心地不同的一个名称而已啊。那么实相是什么呢？以其离一切相即一切法，因为实相它是离开一切相，离开一切妄相，那么所以称作无相。可是它又是即一切法，什么即一切法呢？也就是无不相。好，所以呢啊，就是离啊一切相即一切法，当下当下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这个我们非念的心性，它从本以来不跟染法呢啊，跟一切染法不相应，这个就是离一切相。那么可是即一切法，就是说我们非念的心性，他呢也能够升起一切法来。所以六祖大师他这么讲：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何其自性本自这个具足啊，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这个呢也表示这个离一切相的情形。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呢？它也即一切法，当下是如此，当下如此啊。所以我们既然了解实相的情形是如此，所以我们的修行呢也应当跟实相来效法呢。怎么说比如我们在修一切善法之时，你也当下要离一切善离一切相，离一切相当下修一切善啊，这样子跟实相的这个道理的配合，就是称心的功法，能够这样就是称心的功法。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离一切相即一切法，超出细论。怎么超出细论呢？就是超越一切的名字言说嬉戏的论调。那么换句话说，也就是离一切的名字相圆桌相，因为凡是有所言说，皆是不能称合实际，不是虚妄，不能称合实际。为什么呢？好，你说渴了，你渴说火，火会不会来烧你的口？不会吧？啊，所以不称合实际，所言说的跟实际的东西有距离啊。那么这个就好像因此见月而已了，这个言说就好像指头，意思就是叫你要见到月，你不要这个指头就是月了，就错了。那么你所说出火，火来当下就火，就错了啊。言说所言说的就是不称合实际，不称合实际。那么这里超出细论，不可破坏。怎么说不可破坏啦？因为这个心性这个实相呢，它是不生不灭啊，有生有灭才可以破坏。既然是不生不灭，你怎么破坏呢？好，这个无相不相，无相就是离一切相的意思啦啊，不相也就是无不相啦，无相无不相的意思就是无相不相啊。那么无相不相也就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过名实相，所以称作实相。以其万法之所从出，万法之所归去，故名一真法界。以其因为它是属于万法之所从出，所谓的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从此法界流呢，没有不从这个法界所流出来的。万法之所归去呢，也就无不返归此法界，也没有不反归这个一乘法界的，也就是诸佛本源的心地啊。故名一乘法界，所谓称作一乘法界。以其再凡不减，再生不增， 明悟晚安，体性常作，故名诸佛本源心地。因为他在反，在反复的众生虽然是在迷，反复的地位，可是也没有减少一点点。在圣人啊，他虽然是这个彻底觉悟啦啊，那么可是他也没有增加一点点啊。这个众生在迷当中也叫做心地，诸佛在悟之时也叫做心地。所以呢啊，这个迷悟晚难，众生跟诸佛虽然是迷惑跟觉悟晚难不同，可是啊，心性啊，这个本体啊，那么体性还是常作而不变的啊，它的本体并没有丝毫的变异，所以佛不能净，众生也不能够染污。诸佛所证得的也是证得这个心性，我们众生所迷惑的还是迷这个心性，所以把这个心性呢就称作诸佛本源心地。那么加上诸佛两个字，表示不是众生在场的法身，而是属于诸佛庄严的法身啊。那么众生啊，虽然是在场的法身，可是以这个作为本体，有心性之体为因，那么渐渐修行也就可以趋向无上佛国菩提之啊，这个证得无上的佛国菩提，趋向于这个果。接着乃至后名法座，乃至就是超列许多名称啦、啊，就是不单我们现在所列出的这几个名称而已啊，其他的名称还很多很多的啦，所以用乃至两个字把它超列过去。后名法座，什么叫做法座呢？就是注意真如的法位，这个叫做法座。后名法位，就是一切诸法都是以真如的理性为位作为位置，就是一切诸法都是以真如的理性作为位置，所以称作法位。后名一切种子，一切种子也就是诸佛之智啊，叫做罗汉的智叫做一切智，菩萨的智叫做道种智，诸佛的智呢叫做一切种智，他了知一切诸佛之道，了知一切众生的因从，那么这个就是佛的智慧，就是一切种智。后名一时境界，什么叫做一时境界呢？所谓的一时境界也就是一时相之理，这个一时相之理它是不变不异啊，不改变啊，没有这个两样的，那么也是不生不灭，它自性是清净，离开一切虚妄的相状，好像虚空，但是平等普遍一切错，那么诸佛跟众生是无二无别，这个就是一时境界。后面中道第一义谛，所谓的中道哦，中也就是不二的意义，也就是绝代的称呼，当然非空非有，即空即有啊，这里中道。什么叫做第一谛呢？第一谛就是诸佛如来所证的出世间之妙理，也就是中道实相之理，这种理呢它是无二无别，地神不虚啊，叫做中道第一谛。无量等，就是等于其他的啊，无量义名，无量义业，那么有无量不同的名称，也有无量不同的意义，可是究竟总无别题也，究竟说来总是没有另外的这个本体，都是一样的啦，只是名称不同。以上就是丁一这一颗慧珠经，接着我们再说明丁二慧义说。好，接着一起念：智者大师梵王义说，以无作借体为体，为不起则已，起则性，无作假设，盖借法为贵专修，过离体乎至不变，若变离体 则自信清净，无患无耻，亦无何事，欲弘扬戒法，是非守其，故独明无错戒体，用常修成之门，能如实修，自能合现。又大步教观，既欲广开正信圆觉，心正秉戒成修，何须复谈离体？所以于三乘中，虽明出体，乃是戒之当体，非是所依离体。以理离体属性，戒体属修，离体于五重中属体，戒体于五重中属中。好，谢。只是一错之后，不是再错。所谓平时秉错，直至未来，任运止二，任运行三，过名无错。以此无错戒体，乃是无漏设法，受之则得，不受则无，持之则坚，毁之则失。故所事不属理，所修不属性，所证不属体。然事理非二，性修交成，终体不隔。好，先看到这啊。智者大师梵网一说，以无作戒体为题。那么智者大师呢，著有这个梵网经的这个一说。那么这本一说，也就是我们我一大师梵网合著所根据的。可是这两位大师在谈论到体这一方面说法是不同，可是呢讲到他的这个实际呢，也并没有什么区别，也可以会通起来的，可以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因为智者大师他只解释下卷，而我义大师他是上下两卷都解释，因此这个在解释这个题的名称方面就有多少不同之处。那么因为智者大师单单解释十重四八轻的戒法，所以谈论到经体的时候呢就以这个无错戒体作为这个本体，作为经的这个本体。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以无错戒体为题了啊。那么他而且这样子认为为不起则以起则心无错假设不起则以，什么叫做不起则以呢？就是说我们这一点心性叫做一念不生变吧一念不生呢，它是无形无相的所谓的开口变错，动念奇怪。那么这个叫做一生起呢一生起的话，起则性起，那么一生起就是全性而起生起的话一定是全性德而生起全性德而生起。那么无作假设，无作假设后边呢会详细的说明。无作假设正说明说明我们受菩萨戒所得到的戒体，我们发菩提心受菩萨戒得到这个三句境界的戒体，这个戒体的名称也叫做无错假设那么在我义大师他的合作这方面，当然就以诸佛本源心地作为我们这部经的主体那么这个智者大师呢，他是以无错假设为体那么所根据的，因为是不一样的关系无义大师他是根据上卷三十心十地那么所以他就以诸佛本源心地为题， 而智者大师他以无咒假设为题，他是根据十众士的发心。那么这两位大师所讲的不同，我们怎么来会通呢？维大师他怎么说？智者大师他指这个这个著说十众士发心的迹象，他的目的就是便于我们受持菩萨戒之人能够真正如法受持这个三句境界的戒体，由戒体而升起戒恨那么执持而不毁犯，他的目的也就在此。所以他就说了盖戒法为贵专修，因为呢这个戒法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要专心一致的，那么好好修持而不毁患，因为得到设了菩萨戒，得到戒体之后，我们呢依靠这个戒体升起戒恨，那么持这个戒恨呢要脚如冰山沉顶不换所以叫做戒法为贵专修啦，戒法为贵专修，故离体孤自不变。所以这个离体姑且暂时放这个放在一边，不去辨别它，不去辨别它那么若变离体，则自信清净，无患无辞，亦无得失，于弘扬戒法是非首期，故独明无作戒体，用藏修正之年，能如实修，自能合现。这个为什么暂时不讨论它呢？因为假如辨别这个离体，辨别离体而新鲜的离体呢，它呢则自信清净呢，它自信本来是清净的它也无所谓的犯，也无所谓的持，也无所谓的得，没有什么得，也没有什么失那么所以六尺大师也曾经这么讲说呢心平何劳持戒，心持何用修禅。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心境，它根本就是无持无患无得无失的情形。所谓的心平何劳持戒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指我们的心体，就是我们的这念心还没有平下来的话，我们仍然要好好持戒，假如我们这念心不能够直下承担，仍然要好好修禅。那么它是指心平者不劳持戒，心直者不劳修禅。假如心未平心未直，仍然要持戒，仍然要修禅这个就引申来说明我们心性它是本来清净无患无辞，也无所谓的得，无所谓的失。所以呢欲弘扬戒法是非首期，那么这个智者大师他不谈离体，单单来这个弘扬戒体，弘扬戒体就是说因为离体呢不是这里的紧急要务，不是这里紧急的要务，所以对弘扬戒法来讲呢，它似乎不是属于首紧急的这个事情。故独明无作戒体，所以他单单发明这个无作戒体，就是舍利我们持菩萨戒之人，那么依靠这个戒体生活一三业能如法依照菩萨戒去行持，这个是菩萨重要的行门。所以只要我们能够依靠这个三句境界的戒体如法的修持呢，也就可以证得我们的本心本性，那么这个也就用藏修正之门，我们好好行持菩萨的三句境界，那么就用来彰显修行正果之要门。那么能如实修自能合心，我们能够如实的修习这三句境界，那么渐渐就证得菩萨乃至佛的这个果位，将来自能够自然能够契合我们的这个信德，那么也就契合我们的这个离体本性指这个离体。又 大步较宽，既已广开正信圆觉，今正顶界成修，何须复叹离题。那么右者大步的较宽，大步的较宽指什么呢？像法华有三大步，就是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具，这个的叫三大步。还有法华的五小步也都谈到了，五小步是什么呢？第一观经说，第二观明玄义，第三观音玄义，这个第一观经说，第二观明玄义，第三观明说，第四观音玄义，第五观音说，这个五小步。这个天台呢有三大步五小步，是这样的。那么既然在大步的教观里头，既然已经广开广泛的开出正信正和本性圆融的解释，圆融的解释，所以呢在这里就不再论了，这个就是说了大部的教官既广开乘心的原解，所以今正秉戒成修，因此这个现在呢正是好好的秉持这个菩萨戒，菩萨戒说菩萨戒呢这个得到戒体，依靠戒体升起戒恨，依靠戒恨好好的修持那么持得脚如冰霜，成等不坏。